题，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回阿门的，回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我得胜，在我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Amen。 啊，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基督在叩门，我们请扎长平弟兄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愿神祝福他的仆人来分享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再把二十节读一下。一二三，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好，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你在创世之先把救恩为我们在座的能够预备，也为这个世界的人类中的预备。主啊，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是你把我们从尘土中提升。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样的时间也把我们的生命全然的归在你那里。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就降在我们中间，祈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愚昧的心智，让我们能够听而明白，凡是有耳的就应当听。主啊，我也把你的仆人交托在你的手上，祈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引领我，能够说出建造弟兄姊妹的话，能够符合你的真道。主啊，凡是不出于你旨意的都从我口中拿走。主啊，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这个月马上下一个月哈、啊、就圣诞节了。那么我今天分享了就是基督在叩门。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给主耶稣基督通过约翰写给老底嘉教会，那么就是他也是写给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信徒的。老底嘉教会呢，其实是在亚洲的七个教会里面呢情形最糟糕的，它有时候呢也反映了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情况。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呢也跟老底嘉教会一样，在公元前250年呢，叙利亚的安提阿古就建立了老底嘉城。这个城市的名字呢是以他的妻子的名义呢命名的。那么这个教会呢，它有些很重要的特征，也是我们有时候生命的一种情况的表征。比如说它的自满自足，而且呢这个城市呢为什么自满自足呢？因为它有那个发达的银行业，大家知道作为城市的金融中心呢，那么肯定是非常富有的。还有呢它有著名的眼药，还有就是它能够治黑色的羊毛衣而富裕。但是呢主在这封信里呢唯独没有称赞老底嘉教会，因为这里的信徒什么呢？不冷不热。 我们尤其是信主信久了过后呢，就很容易落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对主的事、对弟兄姊妹、对这个世界呢，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冷漠。那么基督在这里他有一个自我宣称了，那么这个宣称呢，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第一个呢，他就说我是那阿门的。那么阿门在希伯来语的意思呢，我们一般解释为就是愿他成真，但其实这个呢，他还就是还减弱了这个阿门的意思。阿门的意思呢，就是那确确实实就是真的。就耶稣说，我们翻译有句话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阿门阿门那个说，就我把这个真的告诉你们，把这个真相告诉你们。也说阿门的意思呢，就是真理，就是真。他是一位绝对可信赖的上帝。那么他关于上帝的见证呢，也是真实的。耶稣基督有能力呢，把他从上帝那里听到的呢，能够呢呈现出来，向我们在座呈现出来。而且呢，他把上帝所托付给他的道呢，能够全然的向我们说出来。这个就是基督信仰的一个奇妙。就我们所信仰的道理不是人间的道理，我们所信仰的道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从上帝那里所启示出来的。也就是说，他是上帝受造之物的元首，他掌握着这个受造的世界，而且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自己的体会呢，对于我们今天中国的信徒，尤其在这样一个所谓的金融危机啊、社会转型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确信一点，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而且是我们生命和这个历史、人类、世界的主。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当耶稣说我是那阿门的，他预着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重蹈这个老底家教会的覆辙。什么覆辙呢？就是不冷不热的心，对上帝与基督呢敷衍搪塞。我今天来还是非常感动哈，你们能够在九点钟开始敬拜哈，这是一个非常，我认为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了，开一个历史的就是社会生活的香火在成都。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成都，不仅成都，香港都是这样的。香港哈，九点钟来场敬拜人是非常少的，一般十点半才香港人才开始起来。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看重上帝赐予我们的生命，也看重上帝与我们的同在。也说我们不愿意呢以生命，就是说有时候呢基督徒啊不愿意以生命的更新来传讲上帝的道，而且拒绝领受他整全的真理。那么作为万国的本源呢，我们今天的教会呢也需要回归到圣父当中，从那里吸取力量，吸取丰盛的生命。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历史就是的，中国的文化在基因上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有问题？你们看看，像我住的那个小小的一个小区，十多栋楼，那个每栋楼都有麻将室。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但有一个人跟我讲，当年鸦片，英国人把鸦片运到日本的时候，送给日本人，日本人都不洗，最后才选择送到中国，送到了大陆，知道吗？这是中国文化基因的问题。那么老底家信徒的特征呢？它有三点。第一个呢，他们已经失去了活力，他们失去了活力。那么第二点呢，他们呢是非常一个富有。第三呢，是他们已经失去了眼力。我们看他失去活力，就在这个十七、十八节有这样一个表达哈。他们为什么失去活力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些信徒向人关上了门。老底家人使用的水呢，他们来源于远处的温泉，当这个温泉流到城中心的时候呢，就是不冷不热。那么冷的原因是什么呢？冷得这种冰结冰，热呢是热到浮点。什么叫冷得结冰呢？你们知道，我们知道，就上两周哈，守望教会是在户外下雪中敬拜的。如果你在北方生活过，你知道那个冷哈，那就是冷到你的骨头里面。有一年呢，我刚刚去北京的时候，零一年，我不知道北京会那么冷，我就十一点过后从晚上从外面回去哈，回去除了头脑是清醒的，整个身子都是麻木的。所以说守望教会哈，他们那种在风雪中敬拜哈， 我觉得实在是啊，中国教会的一个极大的勇敢的见证。那么不冷不热是什么呢？就是只使人梦而着有的那种感觉，不知道你们经历过没有，就是又闷，让人感到啊心里面就是发呕。但是复活的基督呢，对老底家的信徒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不冷不热，就是冷漠。那么一个教会的信徒的心不冷不热，这意味着什么呢？他没有把自己全然的委身给教会。比如说有的弟兄姊妹哈，在今天的中国教会有这样的情况，我只对上帝委身，我不对教会委身，这样的说法呢，至少在教会论上是错误的。如果那样的话，上帝为什么要在地上建立教会呢？上帝就没有必要建立教会，是不是？我们早晨偷偷的起来跟上帝说一声委身就够了，是不是这样的？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大家想一想，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是双臂张开的，这个张开意味着什么？他没说这样钉十字架，是不是？大家看一下他的动作，他不是这样的，不是那种话，就是很拘束的，很那种啊。上帝让他张开双臂是什么？发出邀请。而且呢，这种不冷不热呢，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上呢，就是一个表现什么呢？不尊主为大。比如在聚会崇拜中没有受教警醒的态度，这个受教警醒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呢，听到是什么呢？为别人听，为家里面人听。比如有的弟兄啊，来听到啊，就是说为老婆听。为什么呢？因为他听了过后呢，可以把那些啊适合老婆的拿去作为资源去谴责对方，而不是针对自己。基督信仰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个人生命的更新。如果你不更新，这个世界不会更新的。如果你改变了，这个世界呢就已经改变了。而且呢，无视教会中弟兄姊妹的需要，不坚持读经祷告。我自己的那种啊，就信仰生活，我深有这样体会啊。我只要一天啊没有读经啊，那个工作就越来越忙，越来越乱。一会儿电话，一会儿接过去，电话一完，十二点又过了，十二点一过，然后人又疲倦了，是不是？然后四点过一看，一周就完了，就一天就完了。为什么呢？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尊主为大呢？就是让我们知道，在这个生命里面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让我们来主宰我们。那么另一个方面呢，教会向人们传福音，其实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不是世人对基督信仰的仇视，而是教会对他们的漠不关心。两周前呢，网上在传一个帖子，什么帖子呢？什么帖子呢？就是在广州了，那么一个就是流浪汉呢，被那种活活的冻死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悲哀。什么叫路有冻死骨？杜甫讲的就是这个。只要有一个人哈，我们从基督信仰的角度上，在人类里面，只要有一个人在受难，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都需要与他一同受难，何况是我们的同胞。也就是说，保罗说，我们需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的门呢，不能向人关上，不能向弟兄姊妹，也不能向这个世界关上。那么我们知道，在热力学里面呢，有一个商定律。商定律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封闭的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会越来越趋向无序。简单的讲，如果一个教会、一个个人，他在封闭当中，他就会在内耗当中衰弱。所以教会需要关注世界的需要，关注世人的需要，而不仅仅是呢把这个目光停在这个就弟兄姊妹之间。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老底家的信徒呢，他们向上帝关上了门。为什么他们向上帝关上了门呢？因为他们太富足了。一个人太富足，我们都看过哈，很多那种哈，就是中国的这种富人啊，那种为富不仁的形象，是不是？有一年武汉动物园的那个董事长把那个德国的那个是什么车呢，就砸掉嘛，奔驰，就德国的一辆那个名车呢，就是砸掉哈。我当时看了那个报道哈，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那种野蛮呐。我认为这样的人哈，这个国家是有责任的。你的钱从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你觉得你钱可以买到一切，跟你钱全部没收了，我看你怎么样。你这样是极大的是吧，就是道，就是这种道德形象就是非常败坏人的。那么他们老李家的信徒太富足，为什么呢？在公元61年大地震的时候呢，他们拒绝罗马的援助，而且自己重建该城，他们一无所缺，以致上帝都不需要了。所以说富有啊，其实有时候不一定对我们是好事情，对信徒来讲，如果你没有管你百块钱的能力，上帝不会祝福你管你千块钱，因为他爱你。他们呢，以人的标准，而且以人的财富的多少、世俗的成功，而不是属灵的价值来衡量各种事物。那么在那样的一个时候呢，就他们有房子就是家，有车子呢就能远行，车中有票子呢就是手中有票子呢就是蒙福。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观点，是不是？世上人的观点就是这样的，只要你票有票子，你就是蒙福的，那走路就不一样。嗯，其实怎么样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嗯，不是这样的。那么在上帝眼中呢，上帝看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却是困苦、可怜、贫穷。这个贫穷啊，在那个希腊文里面，这里用的这个贫穷这个词呢，它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穷光蛋，知道吗？就是说虽然这些人啊，就是家财万贯，但上帝看他们是穷光蛋。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嗯，为什么？如果一个人啊不能过人的生活，你再多的钱，你不是穷光蛋是什么？你在动物里面你是最富有的，在人里面呢你是最穷的，就是这样的嘛，是不是？嗯，因为他们不愿意呢用这一些来推动教会的事工，不愿意协助牧者去做教会应当做的事情。主耶稣本来应该站在那些自称为基督徒当中去叩门，但是呢，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呢，他站在门外叩门。站在谁的门外？站在基督徒的门外。因为这些基督徒呢，他们的心呢不能不热。耶稣说，但是上帝呢要我们呢买火炼的金子。什么叫火炼的金子呢？就当一个基督徒在持守着圣经经过生活磨练的信心，其实他才能够应付一切，而且成为真正的富足，成为喜乐、平安和良善的人。那么没有信仰，其实我们也在世上也看到了，每天报纸都在登，你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即使你家财万贯，也心里面也发慌，是不是？我在北京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个传道人，他有天跟我讲，他来就是找新鲜来讲道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个人呢，他说那个人呢就接他的，他在北京有几处房子，但是他不想回家，为什么呢？他的几个小孩呢都看着他那些财产，他就为这个非常烦呢。他说他完全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些，所以父母来讲面对这种情况一定是非常痛心的，是不是？但是我们看，我们很多很多啊有钱人的父母呢，不仅不为孩子痛心了，而且就是什么呢？把这些财富拿来诅咒这些孩子。小罗克菲尼去世的时候啊，他的就跟他的孩子讲啊，就是他的所有的财产呢，那么呢都不属于他们的。他们五个小孩，小罗克菲尼的五个小孩什么？他们共同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不依靠父母的遗产而生活。所以他们才把那个地皮，就是现在联合国所在的这个地方捐给联合国。那么罗克菲尼我们知道他有很多的钱，是不是？他们去把埃及，在埃及的哈，比如说一些神庙去那种修复，他们然后收藏那种艺术品，然后免费啊给那种啊世人开放。我觉得中国的富人啊应该向罗克菲尼学习。他在三几年的时候啊，就捐了中国就华北地区多少亿美元了，你们知道多少万美元了？3000万美金。三几年了，为了培养中国的护士。我觉得这种啊，就这种对财富的观念，它一定是来自圣经的。那么就是圣经里面呢，彼得告诉我们，但如今在北方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呢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为什么有时在生活里面呢，我们也会经历到不顺心，经历到艰难，甚至经历到贫穷，这就是上帝为了磨练我们。所以说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呢，我们不能呢向上帝关门。那么老底家人呢，他们利用出产的羊毛，而且生产一种流行的款式。那么这种流行的款式呢，使他们呢就是说，但是即便是这种流行的款式，即便是非常的富有，但是这也不能满足他们的内心的需要，内心的需要。那么在上帝眼中呢，他们却是赤身裸体的。大家想一下哈，他们有很好的羊毛衣，但是上帝看他们是赤身裸体的。在这样一种希伯来的文化传统里面呢，就是说人被脱去衣服露出身体，这是极大的羞辱。其实在我们的文化也是这样的，是不是？我有一年呢，大概是九九年吧，我有一天在那个就是原来那个老会展，沙湾的老会展去开会啊，然后就走进那个豪华的大厅，然后呢就是他有个很好的餐厅嘛，然后我穿了一双鞋，什么鞋呢，就是我们说那种草二鞋，不是草鞋，就是那种布鞋，北京的那种布鞋呢。我发现我前面有一个洞哈，我当时自己感到哈，不是羞辱了，感到非常那种羞愧了。的确是的，就是说，所以说上帝看这些啊，虽然他们有很好的羊毛衣穿哈，但是呢，其实看他们是羞耻的。复活的基督呢，对老底家人劝说他们要说，你们要买白衣穿上。在生活中呢，这个白衣是什么呢？就是要注重精神的品质。他们需要穿戴上帝的公义和恩典，从得救走向成圣。这个精神的品质是什么？有的人说这个是人的灵魂的品质。我们知道动物其实也是灵魂的。什么叫动物？就是那躺在那个地方的东西会动，而且它不会是呢被动，它会主动，这个就是动物。Anima 就这个意思哈，这个词翻译的很准确哈，因为它有灵魂，灵魂就是什么，它能够主动。但是人不只有灵魂，人还有精神，我们需要呢有就是说注重精神的品质。那么在这里呢，就对一个人来讲，一个精神的品质究竟是什么？中国文化也给我们提供一些精神性的资源，这个没有错的。但是我们看到了一点，中国文化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他没有那种啊真正的公义，也没有恩典，是不是？我们看中国的历史，几十年、几百年，然后革命，革命过后呢，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个是公义吗？如果是公义的话，那么成的人为什么永远不成呢？一般三四百年一个朝代就完蛋了，是不是？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解决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个社会如何成传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再来一场革命，情况是更糟的，文明又被毁掉了。但是如果不革命，我们怎么办呢？问题是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你看富有的人那么富有，贫穷的人那么贫穷，怎么办呢？这个就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是什么？富有的人什么？上帝为什么让一些人富有？不是让你在富有中堕落，而是让你在富有当中呢去帮助贫穷的人。为什么？上帝看得起你，让你去协助他工作，是这样一个目标。那么恩典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恩典，我们一个人富有了，你以为是你劳动来的，其实很多人啊都是含辛茹苦，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上帝祝福一些人不祝福一些人？因为上帝知道每一个人啊那个管理的才能。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啊，就说如果你的钱是那种很偶然得来的，你抽奖的一个亿，是不是马上是什么家破人亡？这个不该你得的。不该你得什么意思？你拿到了，上帝让你从你那转账，就这个意思。你不要高兴了。说我们在生活里面呢，我们要珍惜我们那种踏实赚来的钱，不要去异想天开了。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说上帝要让他们老底家的信徒要穿上这个圣洁的白衣，就是要有他的公义和恩典，而且呢需要呢从得救走向成圣。 那么就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基督的义归于我们，我们是得救了，算在我们的账上。但成圣意味着什么呢？他的义呢被赋予我们，构成我们的品质与行为的一部分。这话什么意思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活出上帝的公义，尤其是我们一起哈合伙做生意的弟兄姊妹。那么老底下信徒第三个特征呢，他们已经死去了眼睛。这个眼睛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刚才讲了，在这个地方呢，他们生产一种眼药，就是老底家这个城呢，这个眼药是什么呢？你只要第一次使用，你就眼目敏锐。像我们在座戴眼镜的比较多哈，如果我们到在当年的老底家用一下这个眼药哈，眼目敏锐。那么上帝学看他们呢，在灵性上呢是瞎眼的，因为呢他们只看见了世上的财富、人的能力，而看不见呢自己在属灵上的贫乏、可怜和圣灵带来的超自然的力量。我们今天啊，就是中国啊，我们是说我们在官方的宣传里面，我们是一个大国，是不是？大国是什么？应该有更大的责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应该有更多的怜悯。我们到欧洲去哈，你看啊，很多欧洲人对中国的人的印象是非常差的。为什么差呢？就是中国人那种骄魂跋扈，那种话就是说有富了就有了一切那种感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精神是多么贫困了，是不是？你看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有保安，为什么有保安呢？因为每一个地方都可能有宅。一个国家做成这样一个样子，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没有安全，没有安全什么呢？互相都不信任。不信任的原因在哪里？没有信仰。没有信仰，人是不可能做到诚实的，他只可能做到不诚实，靠自己的努力。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他们呢并不审查自己的真实的情况，就是说上帝看他们是可怜的，是贫乏的，但是他们却看不到呢，就是老底家的信徒看不到呢，就是圣灵带来的这种超自然的力量。那么有人讲，一切真诚改正的判断是什么呢？就是看清楚自己的本来面目。那么我们作为人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就是人在堕落后与上帝的灵魂隔绝了。那么生活中呢，没有上帝的灵，其实人的那种啊，所谓的精神追求呢，就只会停留在一个意识的层面，一个灵魂的层面，一个肉身的层面。上一周星期五我去上课啊，那么我在那个车上呢，公共汽车上哈、啊，我也不知道那个电视节目叫什么名字啊，他放一首歌，那个歌呢，那个歌词呢是这样的哈、啊，就是说，老婆老婆我爱你，因为我有离气，那么呢我能够使你欢喜，然后呢祝福你有一个好身体，阿弥陀佛保佑你。你们看啊，这些歌词啊，我有一个离气，好，我有一个大好大的离气，好大离气什么呢？我用来可以打你，是不是？好，祝福老婆有个好身体，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仅仅是如此，这个是很差的，是不是？那么阿弥陀佛如果保佑我们有一个好身体，有一个好身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一个更好的身体，更好的身体是为了什么？去跳操，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耶稣其实如果一个人的精神的追求不建立在这个圣灵的基础上，那么这种精神的追求呢，就是为了圣经上讲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说难怪人们就说，我们前两年流行的有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活着就是为了更好的活着。哪一个动物不是这样的啊？哪一个动物说我今天吃饱了，我下一顿是为了挨饿？不是这样的吗？是不是？如果人的生活精神仅仅是为了更好的活着的话，那么什么叫更好？我们人一定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叫更好的活着？活着是为了更眼花缭乱、更自鸣得意的活着。那么基督徒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不坚持啊和上帝的交通，不坚持和耶稣基督弟兄姊妹的交通， 如果我们在这种交通里面呢拒绝顺服，我们在处理俗世的事物上，在对待我们的孩子教育婚姻工作中，其实我们经常跟其他的信徒也跟那种非信徒呢也没有多大差别。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呢活出上帝的慈爱和公义。为什么这么讲呢？在2001年呢，就我们的教会呢，就是当时遇到了一场车祸，遇到了一场车祸，就是暑假，而且那个姊妹呢，就打车的姊妹呢，她是一个童工。那么在这个车祸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她就发生了车祸。最初呢，在她这个不幸的丈夫呢，就提出要求要按照交通法坚持索赔。那么这个时候，她告诉我们说，她要顺服丈夫，顺服丈夫干什么？做不道德的见证。你作为一个教会的童工，你去打另外一个就是姊妹的车，出了车祸，然后受了一点伤，而且另外一个姊妹的母亲呢，就是在车祸中已经身亡了。你想到的是自己的那种伤势和将来的那种就是说将来的后果。对别人没有一点怜悯，而且另外一个姊妹是刚信主没有多久的。我认为我当时看到这个事情我当时是非常痛心的。我们时代的这种就是道德的堕落，在基督徒当中也堕落了。是不是我们比如我们在座有些弟兄姊妹都有车了，是不是我们你在打车的时候互相签一个协议？如果我们都堕落到这样一个地步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不祝福这样的弟兄姊妹。所以后来我当时就给我们教会的这种代理人讲，无论他要求什么我们都答应给他。最后呢，在一些弟兄姊妹的关怀下呢，他放弃了这个要求，放弃了这个要求。也就是说作为基督徒呢，其实这位姊妹呢，她最初呢对别人没有安慰，没有怜悯，只想到自己的好处。也就是说，那么在这一点上呢，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作为蒙恩的罪人来讲，其实罪性是很深的。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如何来逃脱这个自我中心，其实它是需要呢，就是把眼光呢转向基督，转向上帝，转向他人的。那么在这个老底家教会呢，就在老底家教会呢，耶稣基督呢，他还用三个陈述呢来结束这封信。第一个呢，就是基督的管教，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这个责备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迫使人呢看清自己的错误。正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那么我们都知道，最杰出的运动员呢也是需要严格的训练的。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有时候管教我们。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基督有一个劝告。这个劝告是什么呢？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个热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有一个火热的心，培养火热的心，就是真心的悔改，真心的悔改。那么第三一点呢，耶稣基督呢也向在这里的人呢，就是发出一个约请，发出一个邀请。那么这个邀请呢，就是他对于老底家教会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我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圣经里面最美好的经文最美好的经文。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给我们呢将来的应许。好，那么呢，围绕这个预期呢，我再分享一下。基督信仰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刚才唱的那个歌里面呢，就是上帝呢来寻索我们，就是上帝不息的寻找人。我们经常使用呢，就是我刚才念的这段经文呢，是把世上的人呢引到上帝面前。但是我们记住呢，就是耶稣基督叩门的时候呢，他是对信徒说的，也就是说主站在老底家教会的门外，也站在我们的心门外，主动的向个人说话，积极的呢向你和我发出邀请。他邀请人什么呢？参与他的团契，而且邀请人呢住在他里面，从他那里支取力量。基督呢，他是以爱人的身份呢来邀请我们。 他在门外叩门。那么呢，那么基督教有一个特征，按照有的人的那种概括是什么呢，就在日本的基督教协会，基督教协进会里面呢，他们有一个总结，什么样总结呢，就是基督教呢，它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呢，它不是人寻找上帝，而是什么呢，是上帝首先采取行动的主动来寻找人。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说我们说基督教不是宗教，就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所有的宗教呢就是人寻找上帝的结果，但是基督教是什么呢，它是来源于基督信仰，基督信仰来源什么呢，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把自己启示出来，这不是人寻找的结果，是不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留在哪里啊？我们在虚无当中，是不是？我们是没有，我们对他的这个话，就是他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是没有做任何事情的。那么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么基督教呢，耶稣首先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人，邀请人，使人呢与他和好的基督使他和好。那么其次呢，我们今天讲的基督教呢，它才是作为一个教派的这种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为什么有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呢？它就是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面承受这个基督信仰。那么这些信仰群体呢，它是对基督信仰的仰望而形成的一个教育体系、生活方式和行动规范。所以我们首先，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首先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其次才是呢一个基督教徒，最后呢我们选择呢，比如我们选择秋雨之府教会，所以我们呢不如这个基督教的传统的韧性，而且不如和耶稣基督的直接交通的一个起点，并互为肢体，以基督为元首。所以我们想，我们真实的最真实的证人，我们是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呢？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也是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我们跟随的是，我们不是跟随一个教派的领袖，也不是呢就是跟随教宗，我们跟随的就是耶稣基督本身。那么其次呢，上帝和人一起分享他的晚餐，这里坐席呢，在希腊文的那个名词形式是什么呢，就是晚餐的意思。希腊人和我们今天呢一样，他们也一天呢就有三顿晚餐，三餐啊，就是早餐、午餐，非常简单。但是到晚餐的时候呢，是他们一天劳碌过后，慢慢呢就是说停息下来哈，和那种家人享受这个余暇的这样一个时间。那么当耶稣说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大家可以仔细体会一下，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基督呢进入到我们心中。他要停留长久的时间，使我们呢成为一个重生新造和上帝的性情有份，在知识上呢渐渐更新，满有主的形象的人。重生，你当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个就已经，你就已经重生得救了。新造是什么呢？我们是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而这个新呢是一个质量上的全新的人，新造的人。而且和上帝的性情有份，上帝的性情是什么？就是有他的公义和恩典。这个什么意思呢？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说我自己认为我还是比较仁慈的哈。但我在95年我经历过一个事情哈，你知道人的那个本相了。我当时啊，在就是在滨江路那个地方，那个河边呢，现在就万冠酒店那对面，就是以前很多那种就是茶馆嘛。那个时候我经常一般周末就会到那里喝茶了。有一天呢，那么呢有一个就是要饭的一个老人哈，因为我是基本上经常看着他要哈，他就到我们这儿来，他就要钱嘛，要钱。当时我们没有给他，我也没给他。后来哈，就是没有多久哈，我看他没有走，然后呢他就在我们面前哈，就是挪了一把泪。我从他的泪水中，我真的就觉得就是这种人心的硬啊。我觉得他是一个老人啊，所以我现在我觉得老人要了我们还是要给，不论他什么原因。所以说年轻人的看看你自己怎么处理哈，但是老人呢，我觉得我们给他什么，无论他怎么样，但是呢我们的那种怜悯的心是需要传递的。 那么这个什么呢？如果我们和上帝的心情有份，我们也需要呢，就是活出他的公义和仁慈。那么第三一点呢，面对基督的到来呢，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选择开门还是关门。那么每个人呢，其实都是自己心门的钥匙。如果你不开门，上帝不会那种话，就是说闯进来的。因为闯进来的会是谁呢？盗贼来，那就是盗贼了，那就不是上帝。如果一个人强行的要你信，那么这种信仰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唯有我们人自己呢，才能把心门向基督打开。每当基督徒在听到主在叩门的时候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准备去开门。那么基督呢，站在门外，这意味着什么呢？他的日子呢，近了。而且基督徒呢，需要过一种敬虔、敬畏和充满爱心的生活。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如果你已经呢是接受了基督，那么呢，你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每天早晨起来呢，向上帝呢开门。那么打开你的心门，邀请他，而不是任何世俗的价值观呢来充斥我们的生命。这个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让我们7天啊？就是每隔7天我们都要来到主的面前，而不是10天呢？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曾经有一个很短的时间，把那个每周改成10天。为什么执行不下去？人是需要不断的更新的。大家想一想，你星期五你只要连续工作，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安息日的意思在哪。你连续工作5天，你不累才怪。你不累是什么呢？要么你是一个铁人，王铁人，是不是？王铁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是不是？你要么就会累倒了。那么你累倒了怎么办？你需要休息。休息，然后如果你周末又到那个菜市场去逛一下，眼花缭乱，多少菜啊，是不是？你选择又累，油盐柴米醋那些都麻烦了，就更疲倦。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是需要呢每一天呢向他开门。那么如果在这个你还没有接受基督呢，你是否现在呢已经向基督敞开了你的心门？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的这个社会要完成这个转型。如果中国不发生那种大的那种危机，要避免这个大的危机，只有一个情况能够避免，就是基督信仰、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中的作用，是不是？我们看吧，我们这一百年，我们经历过很多尝试呢，不是一百年，5000年来，我们的祖先都在寻找就中华民族的这种传承的道路。文明刚刚建立起来了，然后一场革命就来了。基督信仰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把这个根基呢放在基督里面。当我们放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呢就能够忍受一切的患难。当我们能够忍受一切患难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呢，你就越来越有忍耐的品质。当你有忍耐的品质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活出了上帝的性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每一天都在我们心门外叩门。主啊，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我们祈求你现在就进入到我们心中，我们也祈求你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正的在你的宴席上有份，能够分享你的生命，分享你的性情，分享你的品质。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更新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祈求你把这样一个更新的生命能够在世人当中活出来，让我们满有你的声量。主啊，我们感谢你，让不信的人看见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我们特别的为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祷告。主啊，我们祈求你真的能够邀请他们，能够打开他们的心门，转让他们能够体会到你的仁慈，能够体会到你的信实，能够体会到你就是那真的本身，能够体会到你是我们脚前的光，你是我们路上的灯。主啊，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我们也祈求你能够让我们在座的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姊妹，真的每一天能够更新我们， 我们需要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们。